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这一门课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爱慕的慕，基督的基。今天我们会讲到第二课，在上一课呢，为大家介绍了作为新约书卷背景的犹太战争历史，还有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在今天这一节呢，我会继续为大家说明另外两个重要的新约文化背景，分别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君王敬拜，还有就是婚姻家庭制度。首先我们来看看君王的敬拜。在新约书卷里面，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出当时君王敬拜的痕迹，也是后来基督徒大受逼迫的主要原因。那么究竟君王的崇拜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出于主导整个帝国的希腊文化呢？它是否甚至影响了后期的罗马的统治呢？要注意的是，在最初的希腊文化当中是没有崇拜统治者的传统的，不过很多近东文化有君王敬拜的习俗，住在地中海东部的人民长久以来都有拜膜统治者为神祇，埃及人则认为他们的法老是鹰头神的化身。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0年攻占了波斯和埃及之后，便夺取了被打败的君王荣誉的名衔，以新令的国民尊崇新的统治者。尽管不是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奉行民主制度，但是没有一个制度是君王专政的。亚历山大大帝成为新子民的圣者后，便对所有新的城邦实施了绝对的权力。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甚至宣称，因为亚历山大能够成功的为整个帝国带来和平，并可有效的实施政权，所以亚历山大可被认为是人中之神。公元前二世纪的中期，现在归罗马统治的地中海的东部的省份呢，渐渐地接受统治者具有神特质的观念。然而当焦点转向罗马君王崇拜的发展，读者便会发现有两个元素在整个帝国的架构当中产生了矛盾。希腊人认为统治者是神明的显现时，罗马人却崇拜神圣的力量，是在某种的处境之下要遵守及宣称为超越的人物。例如当有罗马军官成功地夺取了一个希腊城邦的政权，并且不断地从新的子民当中获取神圣的称号的时候，却不会被罗马人认为他们是神明。在罗马，活生生的君王是神这一个观念呢，发展得相当的缓慢，而且备受各方的反对。君王崇拜是无论君王是活或者是死的，也要赋予神圣的称号，献祭于他。早期的罗马君王对于在生时直接接受膜拜或者神化的称号呢，是很抗拒的。接下来我们会透过几位罗马君王来看一看罗马帝国时期君王敬拜的发展。第一位是尤留凯撒，他是罗马第一位统治者可以得到荣誉称号，这个称号以类似神圣的称号，但是这种荣誉是要在他死后才可以得到。不过他对君王崇拜的态度呢，始终是较模糊的。 但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让元老会给予他类似神圣的称号。他之所以追求神圣的称号，是源自希腊的文化，但他自己却较倾向于罗马的文化。亚历山大大帝是他理想的君王，而他宣称的功绩当中，他认为自己拥有非人的能力。无论是真是假，很多罗马人也相信他是公布自己既是君王也是神。终其一生，人们均称尤留凯撒为神。再一个呢，他雕刻的偶像上也树立了给不败的神的字样，并在公元前45年放在居里纽圣殿当中。不仅如此，他还拥有自己的宗庙，被称为朱留特尤留庙。由此可以推测，他的被杀是由于此原因，就是他把自己封为君王和神。这可以算是罗马历史当中君王崇拜的第一步，就是要跟随希腊的习俗，尊封活着的统治者为神。正是神话尤留凯撒是在他死后，这也是罗马君王崇拜的第二步。作为一位已死的英雄，他被视为其中的一个神祇。元老会和人民均承认凯撒为神，并称他为神圣的尤留。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第二位是奥古士都。与奥古士都时期，君王崇拜经历巨大的转变。在奥古士都加冕之前，帝国因着罗马剥削小亚细亚、米特里达的起义、海盗的洗劫以及罗马内战而贫困处处。但是因着他强势的统治，奥古士都为帝国带来繁荣、稳定还有和平，并能延续三个世纪。由于他在公元前29年空权的成功，小亚细亚会议决定授予神的荣耀的冠冕。这个冠冕最后在公元前9年颁布给奥古士都。罗马总督提议奥古士都的诞辰为新年，并说明诞生的重要性。第三位君王呢是提比留，他是奥古士都的继承者，不鼓吹对再生为他举行君王崇拜，他不接受对其个人的神圣封号。第四位是卡里古拉，后人普遍认为他的精神不平，他的君王敬拜方向走向极端。当他成为一个君王之后，便要求被尊崇为神，他坚持要被称为主和神。其中一个要求的结果是把希腊统治者的膜拜引入了罗马的帝国。然后他更进一步的煽动君主崇拜以及其他的宗教的冲突。他还要求在整个的罗马帝国当中把他的雕像安奉于其他的神祇的庙当中，甚至是耶路撒冷圣殿和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幸好这个谕令没有被叙利亚总督全面的执行。之后的格老丢和尼禄都没有在生时正式接受为罗马的神祇，但却以尊崇君王的形式出现，并借来希腊统治者的膜拜，广泛的流行于罗马的上流社会当中， 甚至连受欢迎的哲学家辛尼加在流放期间写信给君王的请愿书也称格老丢为神。不过有很多关于对君王的赞扬措辞和专门语已经被看为口头禅了。综合以上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对罗马帝国的君王敬拜做出如下的总结。首先，荣耀且神圣的称号是死后君王的封号，无论是奥古斯都或者其继承者，均不会在统治的时候要求一个神话的封号，相反的，他们只会寻求荣耀的继位者，而卡利古勒则属例外。第二呢，对于世世君王的神圣地位，最终是由元老会所决定和批核的。此政策暗示只有好的君王才能被神化，而坏的君王则会丧失神圣的地位。换句话说，王室的地位是不能保证君王统治结束之后是否得到神圣的地位。第三，君王崇拜不会被视为等同传统希腊或者罗马的宗教。正如前面所讲述的，奉献不是给君王，而是代表他们给予神职，并为他们得到好处和祝福。君王的形象只是尊敬，而不是崇拜当中重要的神明。第四，君王崇拜在公元首二世纪当中不是新的宗教，或者是宗教的替代品。君王崇拜不是取替省份、城市和国家传统的宗教，相反的，罗马支持在百姓原居的城邦当中继续崇拜他们自己的神祇，并且期望这些神祇能支持罗马帝国。正如前面所讲的，不需怀疑，读者能明白君王崇拜是支配着整个罗马帝国，无论是人民是否认为君王就是神，普罗大众均主动地参与君王崇拜的节庆。因此呢，对君王的崇拜是用来量度人对罗马政权忠心的尺度。犹太人不会理会参与君王崇拜的压力，因为他们得到罗马政府的批准，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在早期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基督徒被称为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而免受逼迫。可是当基督徒被逐出会堂之后，他们不参与君王崇拜，便成为罗马官员和群众的焦点。尽管基督徒在君王崇拜的律法下可能被杀，但在窦米田的统治之下，基督徒并没有因此而受大规模还有政治性的逼迫。由此看来，他们受的逼迫不是出于政治，而是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压迫。在了解过罗马帝国的君王敬拜之后，我们再来认识当时的家庭与婚姻的状况，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对比新约书卷里面，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关于家庭婚姻教导在当时来说是如何与不同的。早期的罗马人对于家庭均持有一种严谨还有正直的态度，同一个城市的所有家庭均会按时令聚在一起，一同敬拜同一个宗族的神。每一个家庭均是一个宗教的单位，他们都有自己所要敬拜的神或者是宗教的礼仪，而家庭的意义在于他们不单有同一个宗教的信仰，而且也是拥有同一个血缘。在家庭当中，父亲便是这个单位当中的族长或者是祭司，对于自己的妻子还有儿女的生活以及所有事物有绝对的控制权。法律甚至允许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成员给予死刑，或者将他们卖给别人做奴隶。只要父亲还在世， 无论他的儿子是否长大成人或者成立家室，子女们的一切事物他都有权过问，所有儿女的东西均属父亲所拥有，他有权为自己的儿女们安排婚姻或者安排儿子的职业。而即使儿女已经成婚，做父亲的如果认为不合适，可以破坏他的婚姻。相对来说，女性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呢，明显的较低。作为贤淑的罗马妇女，应该留在家中做家务，管理家中的奴隶，并且经常表现得体。早期的罗马法律是准许一个男人杀死自己的妻子，特别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行淫，当然较平常的是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如果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嘴唇之间有酒气时，也可以与他离婚。以上是早期罗马帝国的家庭状况，但是随着帝国的发展与变化，罗马的家庭生活呢，也开始走向瓦解。有学者认为，导致罗马家庭正常生活的崩溃，是由于罗马人在攻城裸地后富庶起来，生活开始变得奢靡，而婚姻关系也变得不稳定。生活不检点的富二代也成为罗马上层社会的隐患。也有学者认为，战争所造成的出生率下降才是导致家庭崩溃的主因。战争的后遗症便是有大量的寡妇出现，而在家庭当中，子女也因着没有父亲的监管，生活变得糜烂。因着寡妇而不再婚的情况持续，很多人便开始学效这种单身贵族的生活方式。到了公元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有一些家族的名字因为没有后继人，在人口统计当中消失了，因此罗马贵族的统治权也受到因没有人继承而得到威胁。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罗马帝国的婚姻状况。只有少数的婚姻在罗马帝国是合法的，因为必须要结婚双方均是罗马公民才算合法。在后期共和国时期，妻子并非完全在丈夫的权力之下，而他的父亲仍然是他的监护人，这种婚姻也可以是合法的。所以当他要离婚的时候，他可以如数地取回所有的嫁妆。如果丈夫娶了妻子的嫁妆做投资之用而未能归还，他便不能与妻子离婚，而他们也只能因着这个所谓的合约而过着不得已的婚姻生活，而在大家有协议下的外遇生活便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在罗马的婚姻当中，没有人会问新娘或者新郎是否相爱这等荒谬的问题，因为他们可能在婚姻前未正式见过面。玛利亚和约瑟的婚姻便是属于这一种，婚姻是父母之命，当然也有真心相爱的爱情故事，但这只是像中彩票一样，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像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每天都在各大城市公映。在整个罗马帝国，子女的婚姻全是由双方父母所安排，而作为女方的新娘根本没有提出异议的机会。由于新娘有可能敬拜与男方家族不同的神，所以她在男方家族的信仰当中是一个外邦人，她需要被引荐给男方家族的神明，以致她不会被男方的神职所攻击。这一点便像旧约当中的路德的情况。新娘带进男家的有两种东西，就是嫁妆还有贞洁。无论女子在婚前有什么原因失去贞洁，她都会被视为不合资格做母亲的。但在低下的阶层，这方面呢是没有那么强调的，所以上层的有夫之夫的婚外情多是一些低下层的女子。所以为了保证女子的贞洁，在该女子还没有到发育时期便已经许配给男家。有一些女子在10岁到11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住在男方的家中，而男方的适婚年龄大概在25岁，对于接近30岁才结婚的男子是不正常的情况。由于新娘的年龄远远小于新郎，所以年轻的寡妇在罗马帝国也是很普遍的。由此看来，耶稣保持单身可算是特别的现象，而很多人也认为保罗其实是曾经结过婚的。由于婚姻只是双方家庭的合约，所以不牵扯什么罗曼蒂克的情感。保罗劝勉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也不应该以今日的男女的爱情经验作为诠释的基础，这一种的情感只会用于对自己的女主人而已。但另一方面，基督徒对婚姻的观点是有别于罗马人对婚姻的观点，是神圣而非合约，不受罗马法律管束的婚姻并非是不道德的，只是他们的子女没有政府法律上的保证而已。那么他们的子女便要从母亲得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而父亲也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来管束他们。奴隶可以在主人的家中嫁娶奴隶，但他们的子女是没有保证的，因他们可能随时被卖掉。另外，谈到婚姻当中的离婚与再婚，由于婚姻只是像同意同居的情况或者异议，离婚便变得简单及容易了。只要有一方提出，大家便可向公众表达取消婚姻的协议。离婚的理由真的可以是细随尊便，任你选择，可以由很无关痛痒的原因一直到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例如丈夫以妻子喝酒可能会影响了生育为由，便可以与他离婚。离婚最普遍的理由是妻子犯奸淫，如果两者婚姻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女方便被期望能遵守婚姻合约的规定，不可以犯奸淫，因奸淫使她违反了合约，便取消了她做母亲的资格。但男女双方的情况如果调换了，女方是没有权去对付丈夫的。因着离婚的容易，再婚也显得普遍。在第一世纪的后期，有称为一个男人曾结婚7次，这一种情况并非上流社会的玩意儿，在低下的社会，离婚与再婚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最后也简单介绍一下性工作者与同性恋，两个跟婚姻家庭相关的题目。妓女在罗马帝国是很普遍的，哥林多便是一个妓女满布的城市，男妓与女妓均会将他们的工作间设在路边， 他们是否会担心性病的传播呢？答案是不会的，因当时这一类的病毒呢还没有流行，就算有也看为是不知名的不治之症。有一些罗马男人不会找妓女的原因是怕会招致麻烦，那么他们会找谁作为发泄的工具呢？当然是他们的女奴了。但如果他们的女主人知道后会惩罚女奴，因为女主人不会向自己的丈夫动手。除此之外，在上流社会当中，同性恋也有发生，但大多数的作家均反对这一作为。以上呢，我介绍了新约时代的君王崇拜以及婚姻家庭制度，很欣赏大家很有耐心的收听这个很复杂的背景资料。不过呢，当你发现这些资料能够帮助你了解新约书卷的时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下一课呢，我们会正式的进入书卷的部分。首先我会介绍马可福音。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充满天赋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